好，感谢神。现在我们就到了第七章，从第七章起进入了但以理的第二大段。前六章是六个历史，这我们都已经交通过了。从七章开始是但以理亲自见的异象，一共四个异象，七章一个，八章一个，九章一个，十和十一两章一个，一共四个异象，这都是但以理亲自做的。那么从七章起，这个都是关乎，你看弟兄姊妹，如果你回顾一下，从第一章到六章，你看都是尼布加尼撒呀、巴比伦王、波斯王啊怎么的，都关乎外邦人的王的事。从第七章起的就进入犹太人了，关于犹太人本国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发展史。这个所以这个第七章就是但以理亲自见到的四个异象。现在我们就来读一到八节，但以理七章一到八，先说一到二吧。来，请读。
巴比伦王尼布甲撒言言，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梦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
好，先说到这里。这个关于这个历史的年月份，咱们这次学习不注重这个，主要注重里边的灵异的教训。这里说但以理做梦的这个背景，见着异象在床上的背景，他说什么？我夜里见着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这个四风呢，刮在大海之上。天的四风，在圣经里四风，这个风表明神掌管全世界，表明神的权威和审判，神的能力。这个风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神掌管全世界，神有权柄，这个审判世界，神有能力。这个大海这俩字，掌管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大海有两种解释，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解经家说大海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地中海。还有解经家说呢，是指着无底的深坑，无底坑的深渊啊。那么我们感觉的是以地中海的解释为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解释是按照地中海解释。因为什么？因为第七章开始但以理见到异象是关乎四个兽，这四个兽都是围绕着地中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大海是指着地中海为合适。那么在什么时候见的？在波沙沙元年。波沙沙元年据历史考证是在主前553年或者552年，也就是在这之前九年，尼布加尼撒王死了。尼布加尼撒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以卫米罗达，以卫米罗达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以卫米罗达。这个历史考证是公元前562年到560年。那么这个他的儿子做王两年，就被他亲戚叫尼利基沙，被他亲戚尼利基沙主前560年到555年给篡了位了。那么就是我们在前几次讲到波沙沙的时候就说到， 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死了以后，国内有政变，大家还记得吗？有政变，就今天就是重新回头描述这件事。怎么政变呢？尼布加尼撒王死了以后，他儿子做王两年，做王两年被他的亲戚叫尼利基撒给篡了位了。篡了位以后呢，他这个亲戚做王四年，就发生政变了吗？四年之后呢，又被尼布加尼撒的女婿，我们这个曾经也提过了，各位记得吧？波沙撒是尼布加尼撒的外孙，对不对呀？那么就是他的波沙撒的父亲叫拿破尼杜，拿破尼杜是尼布加尼撒的女婿。就四年之后呢，拿破尼杜把这个王权就夺回过来了，那么拿破尼杜就做了王。那换句话说，拿破尼杜做王也不是正统的，也是这个夺权夺回过来的，对不对？按理说尼布加尼撒死了以后，这个做王轮不到拿破尼杜，应该归到尼布加撒的后代，这都是这个你夺我，我夺你，这种政变。那么拿破尼杜呢，长期的在外边打仗，在那个亚拉伯打仗，率兵打仗，长期定居在外边，就把这果权的交给他儿子叫波沙撒，跟我明白了吗？所以呢，波沙撒在国内来说，国内就称波沙撒为王。拿破尼父子二人，他们考古一个柱子上刻有这个拿破尼杜和尼布加和这个波沙撒父子同时执政，有这样一个这个古物来考古来证明这件事。所以呢，国内的政治这个政治呢，就归他儿子波沙撒管，这就我们联系到了第五章的情况了，各位记得吗？啊，好了，这就是说这是头一二节说这个背景。现在我们读一下三到八节，这个见了异象了，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呢？那么请读一下第三节，请。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打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膀胱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这一段三节到八节就说到单一里见到四个异象的内容。这里第三节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方才我们解释过了，这个大海还是以地中海为好，因为这四个兽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先把这问题解答了。四个兽就是这个第七章啊，实际上是第二章的基础，又详细的往细描述了。所以我们在查第二章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说过几话，不都注意了没？第二章是但以理书的 中心的一章，给我记得吗？就是我们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再往下讲，还是离不开第二章。那个第二章好像一个概括的总论，越往细究，越往细讲，越来越细讲，越来越分的细了，还是离不开第二章那个基础。换句话说，第七章见的四个兽啊，这个兽就是第一个兽就是巴比伦大帝国，第二个兽是马代波斯，第三个兽就是希腊大帝国，第四个兽就是古罗马大帝国。实际上这在历史第二章都是讲过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解答了，那么就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好联系以前的事情了。这是见了四个兽，那么为什么就把这个四个大帝国称为兽呢？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人看问题的眼光。从神那儿看，世界上的列国不过是一群野兽，你争我打，你死我活，你打我，我打你，都是争霸土地，权力扩张地图。哪一个兽欺负别人的时候，他都有理由。到今天世界上也如此，没有一个国家攻打别人国家的时候说他自己没理，都是自己为什么公义而战斗，为什么主义，为什么这个思想，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岂不知引起你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也是都有理由的，也有理由的。你像日本吧，日本东亚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说东亚都得日本，在日本统治下我们联合起来来了反抗那个这个，他是军国主义嘛，反抗这个那时候共产主义那个思潮，都有个理由，都有个理由。所以在神眼中看，世界上的列国不过是一群野兽，你争我打，你死我活，战斗都是这个。那么第二章呢，说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从人的眼光看世界上的列国，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古时候巴比伦多么的炫耀，多么的光辉，多么的荣耀，多么的伟大，如同金金那么的美伟大一样，是不是？这是从人的眼中看，从人眼中看都非常是这个荣耀的、光辉的、伟大的、了不起的。从神看，就第七章不过是一群野兽，你争我打。今天的四个兽，历史上考证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555年，也就是在尼布加尼撒王做梦以后48年的事情。尼布加尼撒王做梦48年的事情，现在但以理见着这四个兽的意象。第一个兽就是狮子，用狮子来形容，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刚才讲过了，第一个兽就是谁呀？哪个了？巴比伦大帝国，就是巴比伦大帝国。为什么用狮子来形容它呢？也有这个理由，因为巴比伦大帝国的国徽，巴比伦的国徽就是带翅膀的狮子和鹰，他们的国徽就是这个。这个你看，这看不国徽，又有鹰的翅膀，又有狮子还长个翅膀，还有鹰，鹰是鸟中之王，狮子是兽中之王。换句话说，巴比伦大帝国借全世界是战无不胜的，不可侵犯的，也叫双料的伟大，双料的伟大。那么这里所说到这个强大的这个狮子怎么样呢？看到吗？ 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是吧？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巴比伦大帝国，他怎么样呢？他不是有翅膀吗？他的翅膀被拔去，被拔掉了。这么个伟大的巴比伦大帝国的翅膀被拔掉了，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本卷圣经里头就看到，这就是表明尼布加尼撒王曾经有一段精神错乱，那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各位还记得吗？第四章精神错乱，吃草如牛，边路低湿，就不是个人样了，是个兽，自己看自己是个兽，这就是翅膀被拔掉。为期多少？七年，这都以前头几次我们查考过的。然后这个兽呢又站起来了，站起来像人一样了，这就表明尼布加尼撒王精神错乱发疯，七年之后精神复原，他认识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又得了人心，就是表明他精神复原，他又做了王位，这就是站起来又得了人心这个意思。再者说，现在巴比伦大帝国是不存在了，但是巴比伦大帝国的在古时候，巴比伦大帝国在文化上、在哲学上、在宗教方面，对人类都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也是这样。一提古巴比伦大帝国对人类的文明、思想、宗教、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所以第一个兽，海中上来的兽，就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巴比伦大帝国这个王呢，被翅膀爬掉了以后，这都是前第四章我们学习过的。然后提到第二个兽，第五节，又有一个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个肋骨，有吩咐的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好了，这是第二个兽。这第二个兽呢，各位我们就明白了，巴比伦大帝国以后呢，它是金头，后来被谁代替了？被银币代替了，银的绑币就是马代波斯，我们在第二章时候曾经这样子解释过。那么第二个兽形容这个马代波斯呢，是一个熊。为什么说熊呢？熊的力气我们知道也是相当的大，但是熊的力量大是大，不如狮子力量大，狮子是兽中之王。另外熊有个特点，笨得很，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就批评人说，你这人呢笨得像个熊一样，就说你笨。他力量很，有个拙劲儿，有个笨劲儿，但是不灵活，有力气但是很笨。那么这个历史上都有考证，历史上曾考证这个马代波斯啊，有一个王叫薛西士王，这个王远征希腊的时候呢，雇了兵，用到了250万个大军去打希腊。就好比我们今天都笨到什么程度呢？攻打敌人，人家有100人，你动用了10000人打100人家，你说你笨不笨？你说肯定你是胜利的，胜利拿10000去打100去，肯定你是得胜的，但是你的方法非常的笨。那个据历史考证，这个放在薛西士王，这个都考证的，历史考证的，说他们从大希腊又动用了250万个兵去打这个希腊大帝国。这就举这个例子说用兵非常拙笨，这个熊是笨的。另外说为什么庞跨而坐呢？第二首 这个行旁跨而坐呢？为什么说旁跨而坐呢？什么叫旁跨而坐呢？就是这个人坐着，你像我们坐在这儿，都是两个臀部、腿部都是一般平的坐在椅子上。他坐的是一半是坐在椅上，那一条腿是直着的，这叫旁跨而坐吗？是不是？换的话，他是半个臀部坐在椅子上，那条腿是在外边，就没坐在这个上边。为什么圣经形容的马太波斯是旁跨而坐呢？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长，半个屁股坐着。为什么呢？这里头也有道理，也是我们第二章解释过的。因为马代波斯大帝国，他的政治制度是贵族制度，而且是马代族、波斯族两个民族同时这个来成立这个国家，所以哪一个王，这两个民族轮流执政，哪一个王坐在那儿，他也不像尼布加尼撒王一个人独断独行专权，说话就算，哪人说呢？后边还有贵族院在那统治他呢。所以啊，他是旁跨而坐，表明两种民族执政权力不平等。况且说，从这历史记载，波斯这个民族当政的时候，领导有方，领导的好，领导的有力量，这个我们容在后边说，还要提到他波斯的族当政的时候当得好，所以在历史上往往就不提到马代波斯了，就提到波斯马代了。波斯马代了，把波斯搁到前边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波斯族当政的时候当的领导国的领导的好，甚至于呢，在历史上呢，就不叫马代波斯，叫波斯马代，甚至于干脆叫波斯。现在我们的世界，我们一张嘴都是波斯怎么怎么地，不提那个马代怎么怎么地，这个马代似乎就被人们都慢慢都淡忘了，是这个情况啊。好了，那么他在口中衔着三个肋骨，有吩咐的事儿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先着三根肋骨，什么意思呢？这都是有历史给我们作证，就是马代波斯曾经有过三次大战役，第一次打这个土耳其，第一次大战役打土耳其。这是在公元前546年。第二个战役向西，因为马代波斯只是在这个巴比伦的东边，所以向西就是向巴比伦打巴比伦，这是公元前539年。这不是很清楚吗？那波萨沙王不是死在波萨沙王不是那一当夜狂饮的时候不是被杀吗？那时候是这个波斯把他们那个波拉大河的水引到别处去了吗？然后从河床里就钻进宫中，这正在狂饮呢，就把波萨沙王杀掉了。那是公元前539年。第三次战役是攻打埃及，向南，这是公元前525年的事儿。好，这几句话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前几章圣经里头，在一句话几个字就表明了前几章我们学习过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二个事儿。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你看这一节圣经啊，真是一句话顶了几万句啊。兽第四个兽我们知道叫希腊大帝国， 对不对？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为什么用兽来形容呢？兽豹就是这个，不是用这个豹来形容呢？马代巴比伦是狮子，这个马代波斯是用熊来形容，熊来形容它。这个希腊大帝国是用豹来形容它，豹力气也是不小的，但是豹这种动物呢有个特点，非常的灵活。这个豹啊，豹是灵活的。那么据历史给我们考证啊，这个希腊大帝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军队啊，步行军特别的快，行军呐、啊。所以圣经说叫脚不沾尘，这脚还没沾到土呢就起来了，叉叉叉叉叉叉叉，这么样子要到一个地方，比如说200里300里一天过半天功夫就到了，叫飞毛腿呀、啊，是这么样子，他们的历史给证明的。说一个希腊大帝国的用兵的神速，这个非常的灵活，脚不沾尘。为什么说有四，这个兽有四个头呢？这个兽脑袋上有四个头呢？啊，不，这个此后我观看第六节，又有一兽如豹，我们形容就是行兵迅速，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有四个翅膀。为什么四个翅膀呢？有鸟的四个翅膀，鸟我们知道它能飞。有四个翅膀它能飞，但是飞不高，但是飞得挺快。它不是鹰，鹰能够到高空去飞。鸟的四个翅膀又有什么？又有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件事情都是历史给我们解答。这个豹，这个豹就是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原来从历史上告诉我们呢、啊，这个马代波斯啊，动不动的就欺负这个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那时候力量薄弱，挨欺负，没有力量还击。一直等到希腊大帝国有一个王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王当王的时候统一了全希腊，这才有力量在亚历山大率领下来给以马代波斯报仇，叫兴师问罪。这一打不要紧，希腊大帝国就把马代波斯给灭了，这是历史告诉我们。所以第一个王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人是了不起的，这个人，这人20岁做王，率兵打仗，南征北战打了10年之久，这人战无不胜，打仗打到一个地步，没有当时那国土让他再可以侵犯的了。这个人曾经大哭一场，这都是历史给他记载的，大哭了，没有地方争夺土地了，曾经大哭。那换句话说，这个亚历山大是战无不胜，把马代波斯这个希腊大帝国战无不胜，把马代波斯灭了。这个亚历山大王可惜这个人寿数不长，20岁登基做王，率兵打仗10年多久，有人说是12年，没关系，这几千年的事了，多一年两年无所谓，是不是？20岁登基，32岁，有人说历史上有说33岁，这都差一年，都我们都不必去计较去。32也好，33也好，突然间死亡。这个亚历山大活了32岁，突然间死亡。这一死亡以后，因为我们在第二章说过了，希腊大帝国是什么一种政治制度了的？还记得不记得？巴比伦是专制独裁，马代波斯是贵族政治体系，希腊大帝国什么？是军国主义，各位记得吧？军国主义啊，所以 等到亚历山大一死了以后，他手底下有四个大将军，都是有名有姓的，都是有名有姓的。四个将军就彼此争老大。亚历山大死了，咱们四个弟兄谁当大呢？就互相就战斗，打了数十年之久打仗，他们四个人，这四个将军谁都不服谁，都想争那个一把交椅。这后来这四个将军呢，干脆也就不打了，就和平了，干脆把希腊大帝国的土地分成四半，成了四个王。这哥们都够了，都各占四分之一，那么这个也就平和下来了。所以这里说要四这个果报的兽上有四个头呢，就是四个将军。就四个将军，这四个将军就把希腊那个头叫卡辛达，希腊就是本土，就马其顿，马其顿就希腊的本土，换就这个王呢叫卡辛达，卡辛达霸占了这个希腊本土。那么再有一个王呢，就统治了埃及。埃及那个统治那个王呢叫多利买，多利买。三个将军呢就统治了叙利亚。叙利亚那个将军的名字叫西流古，叫西流古。第四个将军呢叫吕西马古，这都是历史啊。叫吕西马古，吕西马古就统治了土耳其。你看一看，希腊本土、埃及、叙利亚、土耳其，这都是围绕地中海这个边上的，是不是？所以方才我们再翻过头来说，这四个兽呢，都是围绕地中海，所以我们那个大海呢，以地中海解释为合理。所以这四个将军呢，就把这国分成四半了，就变成四个国了。这就是这个豹的头上有四个什么？有四个头，就是这都是历史。好了，后来这个最后这个四个国呀，这不是什么叙利亚呀、埃及呀、土耳其呀、希腊本土这四个王吗？都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各位听清楚了吗？他的老根是谁呀？老根是啥？是真正的老希腊，对吧？从老希腊长出四个头来，这各位这都要闹清楚，因为下边几章圣经还要提这件事儿，把这个路线的脑子里这个线路啊捋顺了，不然话弄得一塌糊涂，弄得一塌糊涂。各位这弄清楚了吗？四个头那个老根是谁呀？希腊，这个希腊换到我们给它形容叫老希腊，老希腊出来一个，还有一个小希腊，小希腊就是卡辛达，掌管那个老希腊的四分之一。这个希腊大帝国就分成四半了，四半以后呢，最后都并归在罗马大帝国了。换的话是希腊大帝国呢，也就结束了。也就结束了。好，我们再看第四个兽，第一节。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有大力量，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第四个兽了，这第四个兽呢，圣经上没有形容是什么东西， 给他起个名叫可怕的兽，可怕的兽。根据圣经这几句话形容他怎么可怕呢？大有力量，很坚强，大有力量，还有大铁牙，大铁牙。大家我们就知道了吧，第一个兽是巴比伦，第二兽马代波斯，第三个兽希腊，第四个该谁了？古罗马大帝国了。换句话说，这就换一个角度来形容古罗马大帝国。古罗马大帝国用兽来说，在这里没得个起名叫什么兽，叫可怕的兽。可怕的原因是什么？大有力量，很坚强，另外有大铁牙。所以你就联想到但以理第二章那个马代波斯，这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那个罗马，这不叫铁腿吗？对不对呀？记得不记得铁腿呀？那是个铁腿，这是个铁牙，这铁都落在这一个人身上了，可吧？铁是很坚强的东西啊，很坚强的，所以有大铁牙，表明这个罗马大帝国非常的强大，而且什么吞吃嚼碎，他不但把这东西给你吃了，他剩下的还用脚把你践踏了，形容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残忍，残忍。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个古罗马大帝国呀，都是历史考证的，为人非常残忍。他们残忍到一个地步，都有什么？有的叫竞技场，就是判死刑的人，特别是基督徒判死刑，他不是拿刀一下把脖子给你砍掉，乃是把你放在那个，就跟我们看足球赛一样，有那个看台，这个场地能放38万人，那么大一个竞技场，把这个判死刑的人，比如基督徒，就送到这个踢足球都得我们从上往下看嘛，就把这，然后把狮子老虎放出来，活活的就把他大腿胳膊脑袋嚼碎，大家看起来心里的痛快，就这么样的残忍。这都是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时候，那个十字架的刑罚正是赶上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刑罚。他死他不让你好死，慢慢把你折腾死。你像今天人给一个枪子，叭一枪打死，脑袋一昏，完了，这很痛快，顶多那么几十秒钟人就断了气了。他那时候不是让人把你折腾死。好多这个古罗马的残忍呢，有斗鸡场、钉十字架，这都是那个时候他们发明的。还有点天灯，脑袋上这个放一盆炭火，这炭火烧的到脑顶上，你这人受得了吗？就那么活给你折腾死。还有铁女，什么叫铁女？就跟这样今天我们大那个装衣服的柜子一样，四面都是钉子，把你让站在里头，门一关上，啪，四面钉子，前后左右上下都来钉子扎你，流血慢慢折腾死你。这都是古罗马的时候残忍的这个刑具。还有死人嘛，他这人判死刑，他不让你好死，他怎么办呢？比如说你是杀人犯，他把你杀死那个人和你这个杀人的人两人绑在一起，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嘴对嘴，把你捆在一起。当然你这个活着的人，这死人无所谓了，活着人当然那个臭气熏天了啊，熏天，谁让你杀人来的，捆绑起来让你臭气熏你，硬把你活人给你折腾死。这都是古罗马的时候用这个残忍的这个杀人，所以今天用大铁牙、吞吃嚼碎的等词儿形容他一点不假，为人非常残忍。这是古罗马大帝国。另外可怕的兽，可怕的兽极其强大，有大力量，大铁牙，吞吃嚼碎，说剩下用脚践踏，吃饱了不算，还得用脚给你踹碎了。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不相同，不同在哪儿呢？头有十角。这第一个可怕的兽，脑袋上有十个角， 这个角这个东西呀，是形容权力、力量、权力，也就是十个王。他这个脑袋上跟别的不一样，脑袋上一个兽脑袋上长十个角，这还不算，我正观看这些角的时候，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那么几个角了？十一个角了。原来是十个角，角里头有一个角里头又长出个小角，这个小角呢，这个先前那个角中呢，不是一共十个角吗？这个小角一出来呢，把前三个角，这个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边连根拔出来，这一个小角后来者居上，这小角把前面的十个角里的三个角给灭了，给它灭了，连根拔出来，这样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里头啊，就说的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还不是说定十字架了，还不是说斗鸡场，可怕就可怕，这个兽脑袋上有十个王，十个王里后出了一个小王，别看他小，他把前十个灭了三个，然后他不用问，他取得了中间的领导权，这小角就成了十个角的一个王。这小角形容圣经形容了他什么？有口说夸大的话。这小角有口说他，这个角有眼是个人，各位明白啊，将来这个小角是个人，这个人有眼就是表明有人的智慧，像人的眼，就是他是个人，有口说夸大的话。各位弟兄知道，你这世界上吹牛吹的最大的牛是什么呢？说大话。什么叫说大话？有口说夸大的话。最大的话是什么？最大的话，最大的夸大的话是什么？各位你们理解了吗？啊，说什么？
从来没去过。
哎，最大的话，世界上最大的话，最大的夸大的话是什么？对了，我就是神，这个是最大夸大的话。这一吹个牛啊，我家里有一上百亿多少万，是我们的小时候同学们，大家就这个比赛吹牛，看是我爹是部长，他爹我说我爹是县长，我爹是开山海关的，那东北那个。咱们国内东北有个关口叫山海关，就是万里长城啊。他说我爹是开山海关的，你说这个吹牛吹的大不大？万里长城是他爹开的，是吧？啊，这个都不算，这都不算。最大的话是我是神，你们都得拜我。拜什么神了？什么耶稣基督了？我就是真神，这个是最夸的话。这里就透露了将来这个从罗马版图里出来那个小角，这个小角他是一个抵挡神的人。所以啊，你再联系到将来你们有机会读到启示录十三章，那个也有一个小角，那个小角和这个小角是一模一样的。各位你们回去看一看启示录十三章，把那十三章全念一念，也有个小角向神说夸大的话。换句话说，这里就暗示告诉我们，从罗马版图里头那个长出一个小角来，这小角就是末后时代的敌基督。敌基督，各位啊，谢谢天父让我们有这一种属灵的眼光，将来我们整个的世界这个前途啊，将来统治全世界的权柄在敌基督身上。敌基督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大有智慧，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经济家，大文化家，有人类以来空前绝后这么一个极其聪明透顶的人，能干。这个人就是将来敌基督小角，能干是能干，他那个本质是与神为敌。各位加大注意留意， 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儿啊，就圣经马太福音24章有句话，读这经的人需要什么？会意。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啊，心里要会意，嘴里要很怕说错了就别说，但是你心里头要明白要会意。这个敌基督，敌基督的小脚，就是末后时代要一定要出现这么个东西。现在问题在这儿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现在不法的罪人已经出现了，现在如今是末时了，不过这个不法的隐逸，这个原文的字是奥秘，现在敌基督不法的奥秘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影子了。各位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敌基督将来是专门与圣明征战，抵挡神，抵挡属乎神的儿女。今天你看一看，将来我们不要对号入座，谁谁谁是敌基督，我们不要这么讲，但是谁谁他像敌基督，这个你自个儿体会着。等一会儿我们呢，不再把这个敌基督他的所作所为，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他的行事为人，他那个人品道德都给你总结总结，让我们明白在今天末后时代，我们这个基督徒们心中有数，谁是世界上末后时要出来一个敌基督。今天查经的目的就在这儿，别么糊里糊涂的就寡是知道主耶稣要来了，是要来，来之前有很多的现象发生的，你要明白这些，心里就明白那是个敌基督的影子。而且这个敌基督还有个特点，各位你读启示录你就懂了，给他起名叫大红龙。你将来读在读的启示录，大红龙，他特别对你的红颜色感兴趣，你就明白了，红是杀人流血的东西，对不对？他专门好红，因为圣经启示录说的大红龙，那就很奇怪的很，他不要绿的，他不要黄的，不要蓝的，他偏偏要红的，哎，美其名曰就红是怎么怎么样，各位只能体会啊，咱们不对号入座，咱不对号入座，唯恐我们没有那些丰富的知识，但是一句话，你要会意，你要体会，你心里头看看圣经在里边，你明白了几分你就行了，知道末后时代有这些现象发生。这是敌基督，小脚是敌基督，敌基督将来怎么在一个脑袋上呢？一个脑袋上十个头，不，有十个脚，十个脚的后面有个小脚，小脚是敌基督，这小脚把前边的十个脚里三个脚给灭了，连根拔，一点不客气，这一拔掉了，那个就杀鸡宰猴，把那七个都镇住了，懂不懂？听不听我的？不听我的跟那边三个一样，所以那七个乖乖的顺服他，顺服着小脚，换着小脚在十个脚里头，罗马版图那个十个脚里头取得了什么领导权。这个人将来在七年灾难的时候，我们教会被提到空中去了，圣灵陪着我们回到天上去了，地上的国就成了敌基督的国。那时候人类在地上要受了大罪了，因为今天有敌基督的隐逸，但是他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圣灵还在地上限制他，这都圣经的话，限制他，不许他于为所欲为。等到教会一被提，圣灵一回，带着我们这个众圣徒回到天上，地下属他老大了，他就要当大，全世界是个敌基督的国度，要受大罪，人类要受大罪的。谢谢天父，这是小脚。那么小脚怎么长在罗马这个兽上呢？各位，这个有一个解释。今天古罗马大帝国，我们在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说了，古罗马大帝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主后395年分成东罗马、西罗马，这个西罗马早就被这个日耳曼民族给灭了，后来过了大约1000年左右，被土耳其东罗马也灭了。现在东罗马、西罗马没有过整这个古罗马的完整的版图了，在古罗马的当初的古时候那个版图范围内，现在是一个一个国家出现，一个国家形式出现。比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希腊，这都是古罗马版图的。北非、西亚、地中海一圈，这都是古罗马版图。你看一个圣经，那大一本圣经后边有的古罗马版图，你看一看。现在呢，完整的古罗马大帝国是没有了，现在有什么？现在是一个一个小国的出现，一个不是小国，一个一个国家出现着呢，占据那个罗马版图的范围。现在是一个是一个的分着的，各干各的，就跟弟兄们过日子一样，四个弟兄各过各的日子。但是为什么这十个国这个角还长在一个头上呢？这个都得有历史的眼光，就是将来古罗马的版图今天是没有了。那么将来这个古罗马的版图里边的十个角呢，他们要将来什么还都在一个脑袋上。所以解经家用带着预言的眼光说，将来古罗马版图的那个版图内的各个的国将来还要联合起来。对，你慢慢咱们已经多少看到一点，咱不敢说这个联盟那个联盟的，注意了没？当前今天世界你们知道吗？有美元，有加币，有人民币，还有什么元呢？
欧元
是干什么的？欧洲联盟。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讲啊，欧洲联盟就是它，咱不能这么讲。但是你这种行为，你头50年能看见这个吗？某种的联合，某种的。现在欧盟这些国家现在什么呢？哎，倒不要听错了，我没说那个欧盟就是这个小角啊，别这么，我不敢这么解释。但是我让你看见这种味道，这种趋势，对不对啊？他们互相之间怎么来往不用护照？对不对？来往不护照，货币统一，对不对？这个军事也是都是联合的，说是一个，说是几个几个国，实际上跟一个国是一样的。哎，你慢慢注意，像类似这种情况，将来还有别的联盟的，非洲也有联盟，阿拉伯也有联盟，好多好多这个联盟，这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是告诉我们古罗马版图那个在那个版图里边那个各个的国，他们将来幕后的时候还有某种趋势的要联合在一起，在一个头上。所以解经家给他解叫复兴的罗马，将来古罗马还要复兴。各位明白了吗？还要复兴。这一复兴的话，你注意到将来有那么一个小角出来，小角是谁？现在我们都不能够对号入座，今天我们只能说根据圣经给他画个像，这个小角长什么模样，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他从哪出身，他的老祖宗是谁，我们能查到五代，能追他的五代，他爹是谁，他爷是谁，太爷是谁，他上面那俩爷我们都叫不了了，能查出五代来。这是我们今天圣经日后一直到11章一直把小角查完了，我们的单一理书也基本就结束了。第一基督，这就是可怕的时候。所以可怕是因为他出了一个第一基督，与神为敌，与神为敌，折磨属神的圣民。哎，咱们再解释这个十，这十呢也有解经叫两种解释，一个是二五一十，真正十个，这是一个解释。再一个解释呢，十在圣经上表明是完全数，不一定是十个， 就是罗马版图里的国家互相联合下，不一定是整整十个数，乃是当初所有属于罗马版图的全部都要联合起来。所以这个十呢有两种解释，各位听懂了吗？有的是二五一十的十，有的十是个完全数的十，那是包罗的范围怎么样就广。这个我们读者星的人需要什么会议，求神给我们会议，慢慢看着，看看报纸，听听广播，看看世界的动态，看看这个世界趋势是怎么个发展法。各位心中有数啊，心中有数啊。我很喜欢上海有一句话叫心中有数，你跟他说什么事啊，他的意思是我明白了，他不说明白了，我有数了，我有数了。这个词儿我非常欣赏，他有数了，就是他心里头有数了。我们今天查经的意思叫明白末后时代，关乎末后时代很远时代里头这个形形色色的情况，你要心中什么有数。谢谢主。这样我告诉你说，你不能不爱主，你也不能够不跟随主，因为这关乎幕后许多的日子大事。谢谢天父。好了，这个四个兽啊，这个兽啊的这个说到这里了。那么论到罗马的这个大帝国呢，它是可以这么说，它有几段时期。古罗马大帝国说它算叫第一个时期，就是咱们单一礼书第二章那个啊，金头银臂铜斧铁腿那古罗马大国，那是第一个。后来灭亡了。第二时期呢，就将来古罗马大帝国的各个国还要联合，还要合一。还要合一，一合一以后呢，他这个他都在一个脑袋上长着，所以呢，他你论国是十个或者十五个，论那个实际情况啊，跟一个差不多。你像今天，你像我从国内到这儿来不行啊，人家不让啊，我想去美国，人家请我去，我去不了，不得签证，人家这国家之间不签证，随便。这个，你要说是好几个国家，实际上跟一个差不多，而且货币都统一了。各位，你慢慢的体会着，你慢慢体会着。好了，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小角的人物要出来。现在小角真正这个小角低基督，现在有这个不法的隐逸，但是真正谁是还没把他抓住，还没抓住。那是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就开始逼迫，说有口说夸大的话，狂言，要遭到神最后的审判。这个你别看小角这么猖狂，最后他的结局是因非因人手所而灭亡。将来这个小角非人手所灭亡，那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不是天石吗？从天上扔出一个非人手的石头吗？那个石头打在这个世上的这一天石，就变成一大山，充满天下。世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吗？对不对？所以将来主耶稣，那就指的天石，我们解释过了，是耶稣第二次降临。耶稣第二次一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要实行审判。那么三个仇敌，神的属灵的三个仇敌，一个是撒旦魔鬼，抓住扔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里头1000年。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假基督，假基督就是敌基督，就是个敌基督。把这两个祸害，而且敌基督是个政治力量，假先知是宗教的力量。将来你注意看，根据圣经的预言，世界上的宗教还要大联合呢，宗教还要联合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阿拉伯教，是这个佛教， 什么别的教都联合起来了。现在各位有这种趋势了，有这趋势差不多半个世纪了。现在有一个1948年成立基督教协进会，大家听说了吗？基督教协进会主张万教都要合一，都是教师做好事吗？而且公开的宣言里就宣言的，我们不要和其他的异教有隔阂，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起来啊！我甚至跟什么跟那个共产主义也可以联合起来，都是这他宣言说的啊。所以现在你看天主教那个教皇也到美国去访问去了啊，这个互相就这个活动着呢。基督教现在目前当前就有人就主张啊，我们教会里的所谓有名望的人呢，教会要和谁谁谁联合，不要自己各小各扫门前雪，自个儿说自己有道理，要和各方面大家联合起来。实际上将来你要读读启示录，你懂了，这是一个假宗教，是个宗教大联合。宗教是个它的头叫假先知，假先知利用宗教给敌基督政治力量进行宣传，敌基督政治的力量来复辟这个假宗教进行扩大宣传，这俩狼狈为奸，这俩互相利用，利用到一个地步，启示录都告诉我们的哈，利用到一个地步，那个敌基督那个羽毛已经丰满了，绝对的强大了，用不着假宗教了，也想把假基督教把这个假宗教，就在宗教大联合那个假宗教，把那个宗教就给一脚踢开了。将来的假宗教那个假先知还被冷落呢，这一扔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宗教，就是我敌基督，我就是神，你们就拜我就好了。这就帖撒罗尼迦在后书第二章，他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什么？自称是神。各位你们要咱们查经的要注意这个，这是我们要心里明白啊，要心里明白。好了，这个这段好了，我们的第八节完了，现在第九节我们先到哪里了？我看看，往下说吧，来这个第几节？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吧，来请读。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不苍白者，他的衣服洁白而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上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的要行审判，恩典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手印小脚说话的话，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手权力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好，十三节读完的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迎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了，这不是说八周说四个兽吗？我观看第九节。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个宝座设立，这个宝座是什么呢？是审判的宝座。谁坐在宝座上呢？是亘古常在者。你说亘古常在者是谁呀？
神，
那就神吗？ 坐的亘古常在者，然后形容了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粗俊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中乃烈火，然后在他的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有千千，在他面势力的万万，他坐的要行什么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要行审判，谁审判？神审判。具体说是谁？今天这是形容谁审判呢？这个人审判这个人，这位神，衣服洁白，头发纯净如羊毛，然后宝座如烈火，轮来烈火。这一段圣经，请你打开启示录第一章，看一看。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三
节啊，在这儿呢，第十四节啊，你看那个咱们再念啊，把十四节读完。他的头一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声音如同钟声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剑，面貌如同烈日。你看方才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一段形容行审判那位，和启示录第一章十四节形容那一位，是不是相似乃尔啊？是不是？那就告诉谁行审判？将来耶稣基督行审判。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自己说过，将来审判的时候，神不审判，然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来做审判。各位，这位审判者坐在宝座上，是吧？形容他烈火来说，轮的我们就不细说了。这套形容，洁如头，洁白如雪了，等等，这都是坐宝座的来行审判，来行审判。嗯。好，这个底下就要审判，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兽在地上，特别最后的时候那个敌基督所作所为，这还没形容他呢，后边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章还详细说他呢，他所作所为，他为其长久不了，这是神许可他留着他在世界上，好像他按为所欲为，但是他的时候要遭到审判，审判的时候怎么样？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你再对照一下启示录，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也是有案卷都展开了。所以我们这翻过头来说，读启示录必须得配合但以理，读但以理必须得配合启示录。但愿弟兄姊妹，这次我们通过他经有但以理这些点基础，你再读启示录，我相信会是有帮助的。这俩是相辅相成，相辅相成。比如说在这里面，在但以理说，将在第一基督在地上为所欲为，为期是三年半，在灾难期中三年半。所以呢，圣经说，但以理说一载、二载、半载，载就是年呢，一年、两年、半年，不是三年半吗？你等到启示录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四十二个月了，四十二个月不还是三年半吗？有时候又变换了，一千二百六十天不还是三年半吗？那么你没有启示录，你就不懂得什么叫一载、二载、半载。这就是说启示录和但以这两卷书的宝贝的配合，它这两卷书相差多少？相差大约2700年， 因为但义的书写主前二千六主前六百六世纪，那个启示录写于主后九十年，大约相差二百七十年，两千七百年。可这两卷书遥遥相对，弟兄姊妹，好了，要行审判。好了，行审判，其中别的就不说。大师十一节，我观看见那小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毁坏，仍在火中。其余的兽全名都被夺去，生命仍然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日期。这就是说夸大话的敌基督就要受到审判了。什么时候审判？七年灾难完了结尾的时候，基督二次从天上降临到世上来，行施行审判，抓住处理三个仇敌，要审判这个假先知、假基督和这个撒旦魔鬼，都要经过审判。最后审判结果怎么样？把它扔在火中。你对照一下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我们就不翻了。十九章二十节就是假先知和敌基督这俩人活活的抓住，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和这里所说的扔在烈火中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神的仇敌总有一个结局，最后被神用人神的手来出来干扰，把这两个仇敌灭在烈火的窑中，从此就进到永远的灭亡的里边了。这是给我们个安慰，不要看敌基督这么样凶狠，最后的结局他还得被神所征服。好了，十三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们读过了是不是？那么审判了之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云而来，像人子的人子，人子主耶稣自己在世上常呼常称自己是为人子，记得不记得？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不是？人子来，人子来，人子，人子，怎么样？驾着天云而来。当然了，你的对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将来基督降临是不是驾着白云降临呢？哎，这是完全指的主耶稣二次从空中降在地上。主耶稣第二次降来到世界上分两个步骤，前一个步骤在灾难前降在空中呼召教会，教会整体被提到空中，我们到空中和主相遇七年，七年地下发生七年大灾难，七年灾难完了，基督带着我们在空中这些个圣徒们，就是我们有生命的儿女们，我们一同和基督降从空中降到地上，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耶稣基督在空中，世人不知道，有生命的人知道，我们被提了吗？那么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叫明张明公开的显现，世人都要看见，所以看见基督从天上降临了，就哀哭切齿了，就悔之晚矣了，哀哭切齿了。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是和基督一同从天上降到地上，降到哪里呢？根据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我们降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基督一降临，抓住三个仇敌，处理了三个仇敌，然后进行审判，审判万民，审判绵羊和山羊等等一系列审判的工作。审判完毕怎么样？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干什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的个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就开始基督审判完毕，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所谓的天国。基督掌权了，全世界的人心都归向神了， 那时候没有美无神论之说了，更没有讲猴变人之说了，没有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那时候人心都苏醒了。因为什么苏醒了呢？神的仇敌撒旦捆绑起来了，外界没有人勾引他了，所以人们都苏醒了。闹半天，我们这几千年受撒旦魔鬼的这个勾引，弄得我们迷迷糊糊的，甚至说没有神和神对抗，现在都苏醒了，人心都朝拜了耶和华。以赛亚书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吧，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大地，如同水充满海洋一般。那是所有的人都心归向神了，就成立千禧年的国度。谁做王？基督做王。这个做王的国度是永永远远不再败坏的。这里的人就提到千禧年国要实现了。千禧年国实现之前，把三个仇敌得处理了，得处理了。处理以后，人心苏醒了。啊，那时候圣经根据那个好多经文呐、啊，以赛亚书第二章啊，第十章啊，第三十章啊，第三十五章啊，六十章啊，六十五章啊，等等，形容这个千禧年国的好处。简单说，人长寿，活一千年还算，一个小孩要活一百岁死了叫夭折，啊，是啊，人长寿，这个豺狼虎豹都不吃了，互相都不伤害了。小孩玩洞里爬出个蛇来，小孩当玩具也玩一玩，蛇也不伤他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豺狼和绵羊睡在一块去了，整个万物都和谐了，都和谐了，人心也苏醒了。那时候没有你杀我，你砍我，你偷我，你没有了。防盗门防盗窗都用不着了，开的门开的窗都没人偷你了，因为人心苏醒了。因为勾引你的客观的外在的勾引的东西没了，但是你那个本质还是会犯罪的，所以那时候一犯罪立刻灭亡，没有救恩了，懂不懂啊？这个是这样，但是那个千禧年国的时候给这个起名叫美好，不叫完好，不叫完好。因为什么？只能说美好，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理想的大同的世界，就是基督掌权的天国。基督掌权了，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基督掌权了。这时候世界人类互相完全和谐了，动物和人类也和谐了，宇宙空气这个气候也没有瘟疫，也没有饥荒，也没有什么暴风雨了，也没有什么海啸了，也没有地震了，这些人都没有，都和谐了，都和谐了，真正叫美好的世界，因为基督作王了。但是还有缺点，还有死亡。长寿是长寿，没说你不死，还是活的时间长是长，还得死。一个还可能会犯罪，再有还有死亡跟着你，所以这两个缺点，所以不叫完好。千禧年国可以我们从这属灵眼光看，是将来永恒世界的一个前奏曲。千禧年国完了，就是后边还有一系列的变化，我跳着讲，就进入了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就是叫完好了，完整不缺了，人类不会犯罪了，人类也没有死亡了，永远和神在一起了，这就进入永恒的世界。信耶稣永永生，就是这一段。今天我们说有了永生，生命的种子，真正的永生开花结果是在新天新地，往近说是千禧年国，再稍稍往后挪一挪，新天新地，这就永远我们就和神见了面了，我们就活在神的爱中，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谢谢天父，今天就告诉我们了，神要实行审判， 神实行审判，然后要建立千禧年国，侍奉他的人千千万万，各国各民族都要来敬拜他。那就是以赛亚书说了，这个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吧，啊，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海洋一般，都认识神了。那时候再没有悲哀哭泣眼泪疼痛，都没了，都没了。圣经说都过去了，神亲自擦干你们的眼泪，我们在人间这几十年各种的痛苦忧伤眼泪都擦掉了，都擦掉了，完完好好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盼望。各位你信不信？
信。
你们以为听神话呢？啊，信不信呢？信不信？
信。
信了你就说，不信就别说。信不信？
信。
真的，这是哪？就这么就哎呀，照你这么说，有一次我讲到他们说，哎呀，弟兄你这么讲，好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我说本来这是天上的事儿嘛，可不是带到，不是我带到天上去，这是谈的就是天上的事儿啊。天上的事儿今天可是要得着，关键在你信不信耶稣。一信耶稣，这个入门这些事儿都和我们有关系。各位信不信？赞美主，赞美主。好了好了，这就是这个意象，四个兽，兽里出了一个小脚，小脚最后的结局。好了，十五节到一个大圈吧。好，来请读。
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过去因为是立的，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死亡，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我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体而同脑，吞吃咬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后有十脚，那么另外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话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借着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跟无常在这里与至高者圣灵深渊，圣灵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好了，现在读到这儿啊，这个意象啊，但以理也看完了，看完了，但以理看了以后，我的灵，就是我内心，在我里头愁烦，愁烦，特别是他说提到那个第四个王是谁呢？这给你解释了，这四个王就在世上要兴起的四个帝，四个大帝国，这我们也就解释过了。然后说，至于说第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至高者的圣民，圣民，圣民，在单以理书讲圣民的时候，我们还要解释两句。圣民是谁？有的解经家两种解法，一个圣民指着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再有一个解释啊，说是圣民是教会，有这么两种解释。哎，那么我个人的领受不是教会，不是教会。这个理由是什么？今天略提两句，日后在查经后边还告诉你这个理由。这个但以理今天这里谈的事情，审判也好，什么也好，不是指着教会说的。第一个最要紧一个理由，今天方才我们说了，敌基督什么时候出现呢？七年灾难的时候，对不对？七年灾难前，教会已经被踢到空中了，是不是？这些地上发生的事儿，我们在空中往下看地上的事儿。七年灾难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另外，七年灾难不是给教会预备的，是给以色列人预备的，和世上的恶人预备的。 是惩罚以色列。等我们随着日后的圣经还要详细研究经文，大概说说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圣民，圣民指着以色列，或者我们再加上在灾期当中的时候，七年灾难的时候，还神有恩典，还兴起人来传福音。在七年灾难的时候，神还兴起三种人传福音，这都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三种人什么？有十四万四千人，这就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万四千人，犹太人蒙保守的敬畏神的人，他们起来传福音。还有什么？天使传福音，天使在空中直接传福音。还有什么？两个穿毛衣的人传福音，传到三年半。这时候传福音传的什么呢？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是恩惠福音。那么在七年灾难的时候呢，神真是顾念这世上的人呢，那时候还有福音给他们传，传的叫永远的福音，不是恩惠福音。因为那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已经都过去了，是传永远福音。意思是什么？你们不要拜敌基督，你们不要拜敌基督所敬所立那个偶像，你们要敬拜真神。天国，神的国马上实现了，你们要信这个真神，是这样的福音。但是那时候要听了神的话，不跟随敌基督走，当然很危险，要被杀，不得做买卖，要有很多难处。但是你能和持守你的信仰，坚决跟着真神走，这种人就是灾难期当中信主的人，这种人也是有永生。但是呢，怎么呢？这个他们，所以圣民敌基督要逼迫圣民，逼迫犹太人，逼迫灾期当中信耶稣的人，不是逼迫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天上去了。各位听懂了吗？啊，我们教会不在这个里头。所以七年灾难是给犹太人预备的，为什么？等到我们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再讲，现在不要讲太多了，讲太多了的这个免得就分把题就分散了。先提到这儿，给犹太人预备的，起码一个犹太人，他们当初把耶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说了一句大话，这罪归在我和我们子孙身上，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说，好，我现在就要给你算账。所以啊，这个行审判，这行审判的时候呢，这个讲解了啊，这个要有四个王兴起，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在七年灾难的时候，犹太人是受气的，受那个敌基督的逼迫的。就今天犹太人受难为的，你看那中东阿拉伯人是不跟以色列人过不去呀？啊，等到千禧年国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呐就扬眉吐气了，因为在千禧年国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这个国呢，王是基督，带领的全世界人敬拜神是以色列人。这就应验了申命记二十八章说到，将来神叫以色列人做首不做尾，做头不做尾。将来以色列人在七年，在那个千禧年国里的时候是扬眉吐气的，他们带领全世界的人，是个祭祀的国度，他们来敬拜这位神。所以那时候说了，至高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就知道犹太人在千禧年国的时候还要扬眉吐气。各位明壮了胆，神给他们壮了胆，他们领导世上的人来敬拜神。第十九节，那是我要知道第四兽的真相，他为什么这个头上有十角，有可怕的铁牙的，这等等吞之嚼碎的等等的呢？啊，又头上有十个角，和那另长一个角，是小角，有三个角被打落等等现象呢？他就说话又强横，说夸大的话， 这个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呢？他说我不明白这些事情，我观看看，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注意，小角是谁呀？
敌
基督。敌基督还要跟圣明征战，琢磨还有别的圣明的别的就是叫琢磨圣明，琢磨蹂躏啊，犹太人还有苦日子呢。与圣民征战，不是与我们教会征战。各位听清了，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与圣民征战，这个胜了他们，以色列还要败的，以色列还要败的，这个对付不了这个敌基督，要败的。败是败，只等到亘古长者的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等到什么时候呢？神给以色列伸冤，什么伸冤呢？把三个仇敌给处理完毕，犹太人抬起头来，成为列国之首。各位，这是犹太人的前途。今天全世界要有什么个动静，人们都看看美国是怎么个态度啊，哎，苏联是怎么个态度啊？好像把那个目标啊，都看看这几个大国都说什么呢？对，到那个时候啊，千禧年国的时候啊，全世界列国还有的，还有列国的，还有的啊，也可能还有日本国、法国、意大利还有的，有是有，人心都朝向耶和华。国际上发生大事都得看看以色列人家是怎么个主张，是什么个态度。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时候至高者的圣名，神就给他伸了冤了。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指着千禧年国的时候。好了，那时候我们得把今天23节一口气读完吧。好，请。
那使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第一有的第四兽，与一切国道相同，必定是权力，并且跳上角坠。至于那石角，就是从各国中兴起的石王，后来又兴起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决心和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他的判决必坐在席上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我死而立，至于我但愿你心中甚是惊慌。也
是好，还继续说，那势力者这样说，23节，这不但以理要问吗？说第四个事为什么特别的，和别的前面的三事不一样呢？脑袋上有十个角呢，又灭了三个角呢，等等等等的。那势力者给他解释了，说第四事就是世上必有的第什么？第四个国就是什么？罗马帝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小碎。这就我们解释过了，这罗马大帝国非常的残忍。至于那石角呢，就是从这国中并兴起的石王，就清楚了吧？这个十个王是从这个脑袋里长出来的石王，后来又兴起一个王，与先见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他必制服前十国里那个三个国，让他给灭了。这个小角很厉害，他这个指的敌基督说，25节，他必信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你说是不是敌基督啊？说夸大的话还干什么事呢？折磨至高者的圣民，折磨他，蹂躏他，让他不得好受。圣民还干什么呢？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听清楚了吧？ 圣民有节期有律法，教会有律法吗？所以这圣民不是教会，这不是又一个理由吗？是不是他要把犹太人的律法给改了，节期给改了，犹太人一年有七个节期，他又给改了，犹太人有律法给改了，我们教会有节期吗？我们教会有律法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折磨圣民想改变节期改变律法，显然是指着谁说的？指着以色列说的，绝不是教会。这又是一个理由，这又是一个理由。好，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是指着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后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这犹太人在这个敌基督的手里头给折磨着三年半之久，受大罪了。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那就是他的权柄必被夺去。谁的权柄？敌基督的权柄必要被夺掉毁灭，一直到底，那就是什么？基督降临了。这个基督降临的时候，那正是什么呢？七年灾难完了啊，有个标志，就世界上有一次大战，叫哈米基多敦大战，启示录十六章，哈米基多敦大战，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头一次世界的大战。这个大战所用的兵呢，二亿的兵都集中在米基多。哈米基多敦这个哈字啊，原文是山的意思。哈米基多敦就是米基多。今天你看看大本圣经后边，你瞧一瞧，怎么找法呢？从耶路撒冷找到耶路撒冷，你往上也就往北稍稍偏西一点，那上告诉你米基多。米基多的山就叫哈米基多敦，那个大战中心在哈米，在米基多。那换的话说，米基多就属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范围，所以那全世界的兵都集中到在哈米基多敦，目标是围攻圣民，围攻以色列。很奇妙的很，圣经把数都告诉我了，所用的兵多少？二亿的大兵围攻以色列人。而且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奇妙的，全世界的各国都派出兵，都寄到那边去，都所谓都有个说法了，为正义而战，我们要主张正义，都要出兵，都要出兵，出兵出兵。东方圣经告诉，从东方也要出兵。东方是谁？读这经人需要会意，谁是东方？你不要说出来了，你心里明白谁叫东方。从巴勒斯坦说，从中多说，东边是谁？东边都有哪些国？也要出兵，也要出兵干什么？来到米基多，目标攻打以色列。现在有个麻烦事，从东边出兵往西边去，到中东巴勒斯坦有一条河叫幼发拉底河，大家知道吧？现在这河还在着，幼发拉底河基本上是从西北往东南稍稍倾斜一点，这么一条河。而且这条河还有个特点，宽了窄了深了浅了都不一样，这条河。那么东方要出兵的话，这个条大河就是个障碍了，过这条河就是非常费事了。神奇妙，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哈米基多敦大战的时候，这条河水变干了，河水变干了。你找点启示录去，我今天你们就是咱们查但以理要查完了的话，你再读读启示录，我相信神会，你会帮助你的。这叫河水变干了，一变干了，东方的人往西边来开到中东，那不是行论河是一条河，是干河了，变干了，如行干地，所以给提供东方人出兵提供方便，换句话说都上那送死去了。 对不对啊？二万万的大兵围攻以色列，以色列在这是招架不住了。圣经说败而又败，谁带着头呢？敌基督。所以这个攻打这么大的兵力打以色列，以色列受得了吗？所以圣经说败而又败，败而又败，败而又败。正在败了败了到这个极点的时候了，没有办法了，才呼求耶和华神了。耶和华神呐、啊，你应许我们那个弥赛亚呀，从亚伯拉罕时应许我们那个弥赛亚呀，求这个弥赛亚你来拯救我们吧！你不拯救我们，我们都灭了种了，我们算完了，我们算到这个败上了。他这么一呼求弥赛亚，弥赛亚从天上带着我们众圣徒从空中降到地上，他们一在地上一看见耶稣有形有体的从空中降临，他们看见了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信了。所以犹太人全家得救就在这个时候，就是罗马书11章25节26节的记载，以色列全家得救，全家得救是就在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七年灾难将近完了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呼求弥赛亚，弥赛亚真的来了，这一看见就信了，全家已是悔改认罪，全家得救，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是看见了弥赛亚才信。不过感谢主，总还是心变软了，看见了再不信这就灭亡了，已经就那就去命该如此了。他们看见了弥赛亚，弥赛亚全家得救认罪悔改，他们全家一认罪悔改完了，救恩的门就关上了，救恩门就关上了。圣经有话说，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哪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看见弥赛亚了吗？没有看，凭信心，圣灵感动我们，凭信心看见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耶稣拯救我们。主啊，你救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这么一接受，我们就成神的儿女，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福气，我们就认识没有看见而什么信的更有福了。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唯独我们这时代人，从耶稣第一次降生到耶稣二次再来这一段信主的人，是叫被称为教会，是被称为羔羊的心腹。我们今天是未婚妻，我们是基督的未婚妻，我们是贞洁的童女，耶稣用宝血聘了我们，是耶稣的婚礼的彩礼是宝血，他用他命买了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定下来了，是古一基督的，是心腹，是我们是贞洁童女。等到一教会一被提，我们到空中和基督见了面，叫羔羊婚娶，我们就叫羔羊的心腹。基督作王，我们是也是万王之王里边的我们一个小王。各位，这个福犹太人享受不到的。犹太人虽然在灾期后来信了主了，这个他没在这个教会这个阶段，更谈不到圣灵内住，圣灵在他里边怎么样个同在法，他享受不到。不过总是还算全家得救了。所以这里说圣民怎么样，这个他这个第二十七节国度，那个二十六节行审判的时候呢，那个敌基督就被夺去了，毁坏了，灭绝，一直到底，就只得把他扔在硫磺火湖里头了。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天下诸王大权必赐给谁？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服他。这就是以色列人还要被神所重用，他们是列国之首，国度权柄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以色列人还要扬眉吐气的谢谢天父，他的国是永远的。那么千禧年国不是永远的，千禧年国为期就是一千年，但是千禧年国属于永远的国度的 前奏曲，开头的开端就是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接着后边就是进入新天新地，进入永恒的世界。好了，二十八节那是至此完毕，这已经解释透气了。所以至于说我但以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讲那是纯记什么在心。但以你明白了，哦，将来世界幕后的还有这么些事情发生的，他存记在心了，等候结局吧。感谢主，但以你把这事儿给我们记下来了，他记下来，我们今天谢谢天父。要没有但以你这段记载，我们也是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心中没有数的。今天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心中就觉得豁亮了。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我们就看见整个宇宙、全世界的大的前途是什么。不要把脑子紧老看见自己那点家庭那点事儿，就我那么点几口人的事儿，什么工作了、学习了，这个那个，就那你那么点东西，你放开眼界看看将来的大事。你读了以后，这儿明白这个，心胸就宽大了。谢谢天父的恩典。